标题起得有点大，作为国家最底层的草根，貌似不该谈论这类的标题。貌似林语堂有句名言，中国有一类人，身处社会最底层，权力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，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，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。在动物界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。这篇文发出去，也许很多人会把我当成弱智吧，随便他们吧。自我认为，在中国还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人民，民主专政的国家，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为全体百姓谋福利，而不是被资本控制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覆巢之下，没有完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先辈劳苦大众，虽然身处社会最底层，但是面对国家危难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舍生取义，诞生出新中国吧。感觉防疫就像负重行船，我们在疫情肆虐的大海上漂浮着，我们的护盾为我们守护着驮着人民的大船前行，为我们保有一船的净水。人民就像净水里游来游去的鱼，如果船上有个漏洞，海中浑水和里面的鱼跑进我们的船，我们首先是要把漏洞赶紧封上，不管有没有效果，涌进的浑水先消杀一通，之后去捉游进来的鱼。有些地方是精准去捉，有些地方是全员核酸筛查拉网去捉。如果鱼传染的范围小，两种方法都很容易实现捉到鱼，之后用一小坛方舱隔离开来，之后等他们转阴变正常，再放进我们共同游荡的大池子。防疫前期，大海的水太危险，灌上一口就有很大的死亡率，我们一定要严密保护封闭好我们的船，让所有人都远离浑水。后期我们等到了疫苗的保护，并且水的危险性小了很多，但更容易扩散，会很容易爆发大规模染病的鱼，大部分无症状，很小部分重症以及更小部分的死亡。这时候就很麻烦，所有的鱼分成了两派，很多鱼觉得呛两口水没什么大不了，我有三针疫苗护甲，别再全员一遍遍撒网了，因为风控撒网死了好多病，鱼还让很多鱼没钱赚，还吃不到饭。另外还有更多的鱼说，船外的臭水还是太危险，还是等海水不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到大海里游泳。这种情况以后该怎么办？对决策者是很伤脑筋的事。如果大海风平浪静，那我们有的是时间，等到海水慢慢的变得无害之后，我们自然就能撤掉围栏，可以和国际上其他的鱼儿们一起无所顾忌的畅游。但是如果海里暗流涌动，不断地有潜在的惊涛骇浪可能冲击我们的船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还强制的要求我们的护盾为我们保有一方净水，那必是内外被夹攻挤兑的状态，而我们广大被围起来的鱼儿们只能无所事事等吃饭，看着干着急。我们最不惧风暴的态势，我想一定是和国际的鱼儿们同样敢于在浑水里呼吸。如果我们的船有被冲击的危险，我们更多的人才能敢于跳下我们的船，保卫它并直面浑水，托举着它向前航行，而不是躲在船上面对着溅起的水花瞻前顾后，躲躲闪闪。即使我们的护盾也是隔着防护服面对，而广大的人民更是被动的等待。以上言论针对现实的继续温水中动态清零的政治正确的政策，一定是大逆不道、没人性、汉奸、卖国贼、阴谋论等等各种帽子扑面而来，随便他们吧，我不会去媚谁，更没有野心，我只以我自己的眼光写我自己的看法，即使冒天下之大不为，我依然要以我的内心捍卫我想捍卫的，提醒世人我想提醒的。也许路过的读者觉得我的想法片面有局限，也欢迎帮我提出指点。针对国际动荡的局势，我的观点是，我们要尽快转变到最抗击风暴的态势。也许被人说成共享派、躺平派，这两个派现在被网上口诛笔伐的污名化严重。如果说我是什么派，我属于投降派，估计会被两边同时锤。说说我自己的看法。一，病毒变异方向还不明朗，动态清零控制得很好的地方继续动态清零，局部有漏洞尽快封控住。动态清零的清水池是社会运行成本小、防控压力小、鱼儿们都能快活地游的状态。二，对有些失控的局部省市的水仓，局部和周边的仓室隔离，社会面清零的封控状态，护盾除了要一遍遍全员核酸筛查，还要保障所有人的补给，压力极大，护盾有一个阳性后，连锁反应一大片的都要隔离，护盾垮塌的部分，其他人要更大压力的顶上。为什么不能尝试局部社会化放开呢？封控的是没有阳性的小区，需要好好保护和补给。社会面不要求清零，原来需要封控的大部分区域和人员，在不出现资源挤兑的情况下，有控制的社会化。 这样护盾的压力减轻为止风控、局部净水小区，以及管控和疏导其他部分融入社会面的节奏，大部分转为救治模式。之后社会化的部分尽快群体免疫，之后慢慢清零，之后再融入到整体的净水池中。总之我的观点，目标是尽快达到抗风暴的共存也好、躺平也好的模式，总之不是大规模的防控模式，这才是社会常态化运转的模式。实施过程中是控制的好的地方继续动态清零，控制不好的地方慢慢放开。总之防控不要再继续加码，而是向救治模式转移。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风平浪静，等海水无害时自然放开，但是面临着潜流风暴等不及时怎么办？我们一定是要有个慢慢放开的过程的。关于国际局势，我直接粘贴写过的上海防疫的教训和补救这篇文吧。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，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朗。俄乌战争的背后是什么原因？战争会波及到什么范围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前期战场局限在乌克兰境内，现在是什么势力在试探炸毁俄罗斯境内的油库？俄乌双方貌似都不想提及，是否会有更进一步试探？战火是否会燃到俄境内以致更大的范围？谁不想停止战争并蓄意升级？新冠病毒是否人为发起？是否是作为俄乌战争的前奏？如果是有预谋的，国外从前期的资源挤兑到目前的常态，国内正好相反的对病毒洪水猛兽的态势，是否有外力潜藏的推波助澜？乌境内生化实验室发现动物传播病毒的研究项目进展如何？是否已经可以不动声色地释放有病毒的动物，造成不知道来源的传播链？制裁俄罗斯最狠的美国现在为什么大批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？以后从俄罗斯供应石油是否保险？所有这些都细思极恐，不排除阴谋论的可能。底线思维，两种可能。一，继续清零策略，现在仅仅是上海、吉林，就需要解放军以及各地的大批支援，后期全国莫名其妙遍地开花时，哪里能得支援？边疆、外海的各种动荡，解放军要严阵以待，如何奋心力做国内防控？高压风控，国库耗竭，各种人性化措施很难到位，医疗资源都去全员筛查，其他病患死亡不断，民怨沸腾。西方对俄罗斯全面超限战役开始，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，面对着国内高压风控的千疮百孔，和国外已经常态的对比，美联储的小动作使资本自然选择流出，釜底抽薪，股市房市完全垮塌，民更愤怨，国将危矣。二，慢慢弱化防控，转向全面救治，为国全球奔波的外交人员都可以频繁深入病毒窝，我们的勇士也可以。首先，我们的护盾可以先从防护服里解脱出来，常态面对我们的民众，及时感染非重症能在方舱里继续工作，尽快普及国产第三针，保护好不能打针的老人和幼儿。之后各地市各小区逐步解除风控，节奏以是否资源挤兑为度，之后全面放开。现在国外的数据，新冠已和流感相当的死亡率，香港死亡众多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抵制第三针没打。什么时候死亡率能比流感更低？遥遥无期。国际局势动荡，风暴不断，时间不等人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全国都感染个遍，按流感的死亡率。两个方向，最坏的可能性以及最坏的结果，孰轻孰重，希望读者能分清。如果说共存派有什么居心叵测的话，能产生的最坏的恶果顶多是和国外的情况一样烂，但是过分渲染病毒危险论，影响我们的决策，还一直高压防控，沉醉在温水里，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国家承受不起的。现在的各种矫情，各种对见到的冷水的不耐，当面临着大船摇晃时，引来的灾难更是会数倍甚至更多倍的承受。针对上海这波疫情，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比较全的分析文章里提到，上海目前零死亡是因为有全国最优秀最集中的医疗资源，有全国的医护人员支援，才可以扛住医疗底线。当然我这里保留合理质疑，截至4月8日，上海累计本土 15.5 万例，确诊5408例，重症一例，死亡为零。死亡人数为零我是相信的，可这个重症数低的相当夸张，无论对比国内省市还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数据，都没有任何可参照性。就像上海庞大的无症状感染群体完全走出了独立行情，也可以说是集全国医疗资源创造出来的奇迹。不过这个低重症率，它是否可以在全国各个范围内复制，我保持存疑态度。文理的几段，虽然有全国医疗支援，但都在做全员核酸筛查，谈不上支援救治。上海如果全感染个遍，按上面的比例，死亡数字应该是低于200的，重症数即使10倍，医疗资源应该也够吧。看看因防控造成的死亡数吧。 希望过后各种数字能真实的爆出来。最近关注上海，可能眼光局限，盯的多是那些比较惨的人间悲剧，却忽视了更宏大的防控努力。如果防控结果发现，最坏的结果即使上海所有人都感染个遍，结果按上面的比例也不过如此。引我在我为什么力挺张文宏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。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，西方现在是最后的疯狂，在中国周边不断的挑事，巴基斯坦、缅甸、尼泊尔都有些事情发生。上面上海防疫的教训和补救里的链接文里描述，俄罗斯是否是可以背靠背的也很难说。普京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并确定，在这样纷繁的形势下，中国的净水和国外常态的浑水比较，我们的护盾面临着越来越大，保持我们清零净水的压力，如何能抗衡外面不断冲击的各种巨浪？不要对国家的实力过分的自信。仅上海、吉林面临疫情感染，说失控就风声鹤唳的全国大批人马支援，甚至大批解放军支援。后期如果专门动物投毒，莫名其妙的全国遍地开花时怎么办？国外大数据现在已和流感的死亡率相当，流感变异了这么多年，还幻想比流感更低的死亡率吗？很多人担心放开，国家医疗资源不如发达国家，死的人更多，想想吧，他们的政府是否愿为他们的民众不计代价的拯救危重症？如果我们把防控不惜浩劫，国库的代价用在救人上会怎样？有人担心人多医疗资源挤兑，我更相信我们的政府能有效的管控，人民会很配合分流社会活动。北京汽车的单双号，各行业各区域分批流动，这两年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疫情管控，已经很有经验，会根据感染人口产生的重症说管控这些社会流动，避免出现资源挤兑。也许读者觉得我过分乐观，如果有问题欢迎质问。张文宏是否和外资要起勾结？我们国产的疫苗和洋巨头的保护能力相当，我想让我们的中医在防控中再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就可以让他们白费功夫。中医药已证实在武汉疫情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现在提到病毒，提到不断上升的感染说，以及提到愈后的各种后遗症，就让民众感觉风声鹤唳，千万别让病毒染上自己。我不知道是否有背后推波助澜这样恐惧的势力。国外的民众对病毒已经司空见惯，曾走过深重苦难的中国人，怎么现在就对别人都习惯的感觉谨小慎微了呢？难道富裕了我们反而又都变成了懦夫？在我们三针已经大规模普及的金盾加身的情况下，还对病毒担惊受怕？我想国外的民众没有中国这么好的条件，三针大规模普及吧。从上海开始没特别严重时，中央没去人之前，就有哮喘医护人员救治无门引起死亡的惨事发生，更有后期大规模医护都去做核酸筛查，使得需要吸痰的病患无人处理引起死亡，其他的还有很多。从这些事件就能看出我们在温水中泡了两年。上海这么在中国最发达的直辖市，都没有专门的新冠处置医院准备，教训深刻，但愿以后全国能吸取教训吧，为慢慢放开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当全球各国人民都能耐受的海水，在中国却不耐受，有这样的想法都会引来各种攻击，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。傅写过的俄乌战争和疫情相关的文章，感觉很无力，分享不为出名，国内媒体很多文章都被封杀，境外势力应该也是不会喜欢我发的那些文的。这个小窝虽然发文国内管不到，但是很怕境外势力把这个窝给我关掉，只唯愿我这个小窝还能一直留住。